这周的奶奶自己一个人找镇远镖局去报仇去了，结果被镇远镖局的人把他给逮住了。周的奶奶就这个脾气啊，说干什么就想干，火爆脾气，沾火就着，不想后果。结果被人家一捆上之后，他自个儿心里也明白了，明白了也晚了。周的奶奶自个儿想啊，我呀十有八九得死在这儿，死在这儿呢，那就死在这儿吧，谁让我自个儿找他们来呢，结果必然是这样。可是今天晚上，周的奶奶没想到自个儿的女儿还有这个徐天红来把她救了，这样一来，周的奶奶这就绝处逢生。被救之后，周的奶奶又觉得自己的女儿跟这个徐天红是什么关系，她搞不清楚。她想尽快的把这事儿弄清楚，那她哪弄得清楚啊？此时此刻，就连那周琦小姐自个儿都没弄清楚，你想她能弄得清楚吗？但是她还老问，小姐只把自己是怎么跟徐天红碰到一块儿的事儿简略的说了说，这周的奶奶觉得还不过瘾，她还要了解自个儿的女儿心里怎么想的，这小姐就是不跟她说。这周的奶奶呢，这天跟徐天红在路上走着，就问这徐天红，问他的家世，说你这个小伙子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是吧？家住哪里呀？你是怎么到的江湖上啊？这徐天红就说了，说我呢，我是浙江绍兴人，12岁上啊，全家就给官府陷害死光了，就逃出了我一个。周的奶奶一听，哟，那官府干嘛害你呀？徐天红说，哎呀，您不知道啊，绍兴府的知府啊看中了我姐姐了，要讨她做小。其实我姐姐早就许给人家了，我爹呢当然就不答应啊，说我这女儿已经有了主了。可是我爹这一不答应呢，那知府就出了坏主意了。这知府呢就给我爹罗织罪名，说我爹勾结土匪，就把我爹爹、我妈妈、我哥哥都给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了，叫人传话给我姐姐，说只有我姐姐她答应喽，就是能嫁给知府，那么就放我爹出来。我那没过门的姐夫呢，一听到这里，那就气不打一处来呀！啊，您想想啊，这不等于是夺妻之恨吗？所以我那个姐夫就去行刺知府，结果行刺不成，被知府手下的捕快给打死了。我姐姐得到这个信息之后投河自尽呐。这一来，我爹、我妈、我哥哥还有活路吗？周琦听到这里，这活马上上来了。这姑娘别看跟徐天红待了这么长时间，还没有功夫问他的家庭身世。姑娘听到这儿，当时就说了，你报了仇没有？徐天红说，等到我长大了，学了武艺了，我回去找那个知府。那个知府啊升了官了，调到别地方去了。这几年来我是到处在找寻他，始终没有得到确切消息，不知道这小子升到哪儿去了。周琦说，我问你，这个狗官他叫什么名字？我绝不能放过他。徐天红说，只知道他姓方，好像叫什么方有德。有，对，好像叫方有德。德，德他妈的屁，他左脸上有个大块黑迹，反正我一见面我就能知道他。周琦一听，哼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 啊，他也知道了。周的奶奶又问这个徐天红，你接亲了没有啊？你在江湖上闯荡这么多年，难道没有看中哪家的姑娘吗？周琦在旁边一听，我跟您说呀妈，他这个人呐，太刁滑，没有哪个姑娘能喜欢他。周的奶奶一听，那个疯丫头，逮什么疯话都说，像什么样子。周琦接着在旁边就笑了，怎么着，您问他这干嘛呀？您是不是想给他保媒呀？您保谁家姑娘啊？是姓张的、姓王的、姓李的、姓赵的，是哪家的？周的奶奶说，别在这胡说，瞎插什么嘴。徐天红呢，只好向周的奶奶表示，他自个儿还没有定亲，更不要说娶亲了，根本就是孤身一人。当天晚上，三个人就住了店了，住到店房里边是两间屋，徐天红自己住一间屋，周的奶奶和周琦娘两个住一间屋，这两间屋啊挨着，仅有一臂之隔。周的奶奶住在店房里边，就埋怨自己的女儿，你说啊，你这么一个黄花闺女，你跟人家这么一个青年男子一路走，同房住，你难道还能嫁给别人吗？啊，周琦一听到这里，您这什么话，他受了伤了，我救他就错了吗？啊，这个人虽然是诡计多端，可是对我一向是规规矩矩的，他什么样我最知道，就冲他对我一直这么规规矩矩，我就认定他是个好人。周的奶奶说，丫头，这个事儿你知道，他知道，我相信，你爹相信，但是别人能相信吗？啊，除非你一辈子不嫁人，否则你这个事儿要给你丈夫听起来，那肯定就疑心呢。知道你没出嫁的时候跟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路同行，还在一屋住过，你说哪个男人不起疑心？嗯，到那个时候就得说你不好好的做人，就你这个事儿啊，你一辈子都得背黑锅。宝贝儿，孩子，咱们做女人的难呐。周琦说，妈，要是那样的话，那我这辈子就不嫁人了，我就不嫁了，行不行？周的奶奶一听，什么？你不嫁了？你不嫁了，你就整天在家里待着，让人家也笑话，说你是个窝老，你爹你妈给你找不着主，别人要是知道因为什么不嫁，说你跟别人一个男人在一个屋住过，那好听吗？周琦说，您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？啊，你这么难听。周琦说到这里，这个调门可就长起来了。周的奶奶呢，接着就跟他又说了，丫头，你自个儿把嗓门压低点啊！我告诉你，那个徐爷就住在隔壁，你别让人家听见好不好？让人家听见之后他不好意思。周琦一听这调门一点没低，怕什么呀，我又没做亏心事，干嘛要瞒着他呀？哎呦，这母女两个因为这个事儿啊，在屋子里边嗷嗷的就吵起来了，吵了大半夜。到了第二天，母女两个起来，店小二拿了一封信进来了，跟他们母女两个人就说了，跟您说啊，隔壁那位徐爷呀，叫我把这封信呢，给大奶奶。周琦一听，他人呢？店小二说，他说有事先走一步，今儿个一早骑马就走了。周琦过去一把把店小二的脖领子就抓住了，你干嘛不来叫我们呢？怎么不叫我们一声？店小二说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那个徐月说，他说没必要了，他说不用叫你们，他的话都写在那信上了。周琦当时把手就松开了，把这信一把夺过来，打开信往上面一看，就看这信上写着，周大奶奶 周姑娘赐剑，天红受伤，亏得周姑娘救命，感激之心一言难尽。现下两位母女团圆，此去开封路程已尽，天红先走一步，请勿见怪。周姑娘相救之事，天红当然终身不忘，大恩难报，但绝不对人提起片言之字，请两位放心可也。徐天红上。周琦看完了这封信，他愣呆呆的在那儿愣了半天呢，把信往旁边一丢，回转身形躺在炕上，蒙过背来把脑袋捂上了，他好像睡了。周的奶奶一看，这怎么了？他走了，他怎么躺下了？他要睡啊？啊？周的奶奶只好过来叫他：“孩子，起来，该吃饭了，吃完饭咱们好走啊。”这周琦不言不语，不理不睬。周的奶奶就急了：“大小姐，咱这儿不是铁胆庄，你怎么还发这个倔脾气呀？”啊？周琦呢，仍然不言语，一转身脸朝墙了。周的奶奶心里就明白了，这是因为徐天红先走一步，他来气儿了。周的奶奶就说了：“我知道你怪他一个人不声不响的走了，是不是？”周琦一转身扑棱坐起来了：“他是为我好，我怎么能怪他呢？”周的奶奶说：“照这么说，那你是怪我了。”这周琦一翻身又躺下了，把被蒙住头了。周的奶奶就说了：“那你怪我什么呀？啊，你说你怪我什么？”这周琦呼的一下子又坐起来了：“我怪你什么？你昨天晚上的话说的多好啊，啊，你那个话说的多好听啊，您那话呀一定都让徐天红听见了，他怕人家说闲话害得我嫁不了人，所以呢人家才独自个儿一个人走了。人在信上不是说了吗？绝不对人提起片言之字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救我的这个事儿跟任何人都不带讲的。您说我嫁不嫁，您跟着操什么心呢？啊，就因为您操这个心，把人家徐天红气得先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呀不嫁人，我偏不嫁人，我就不嫁人，我一辈子不嫁人。周大奶奶一看这姑娘一边说着一边眼泪下来了，周大奶奶那是过来的人呐，怎么能不明白这个事儿？周的奶奶心想：“这姑娘，你承认不承认，说明你对这徐天红已经是有了感情了。虽然自己还未必明白，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把心情流露了出来了。”于是他就低声过来安慰她：“宝贝儿啊，妈呀，只有你一个女儿，难道还不疼你吗？啊，咱们到了开封府，见了你爹，让他给做主，就把你许配给这位徐爷。怎么样？你放心，这一切都包在妈的身上。”周琦一听还急了：“谁说我要嫁他了？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下次人家就是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去救他了，别说一救，我半救也不救了。娘两个在这儿争执，那么徐天红呢？徐天红那天晚上在客店里住下，取出来从那镖师身上搜出来的几封书信， 在灯下仔细一看，有一封啊，是镇远镖局的总镖头王维阳写给韩门冲的，催着他即日赴京，护送一批重要的宝物奔江南等等，其余的呢都无关紧要。徐天红看了之后也不在意。这个时候忽然听见隔壁这母女两个吵起来了，好几次提到他自己的名字，断断续续，或真或不真的，他也听了个大概齐。听完母女两个人的吵话之后，他自己觉得非常的不安，心想周琦要是因为救了我而声名受累，那我也对不住他呀，怎么办呢？干脆就留下了一封信，一大早自个儿就先走了。等着到了河南省境，就见沿河的百姓都因为黄河涨水人心惶惶啊。徐天红一看灾相已成啊，暗暗的叹息，心想黄河虽属天灾，但是只要当局者以民为心，权力施为，未始没有舒缓之道，但是做官的都当河工是个肥缺，一上任呢就大刮特刮，有几个一直把灾害放在心上的，他们都想的是自个儿啊。所以徐天红依照着记号就找到了开封，在汴梁豪杰梅良明的家中遇见了众威弟兄。众威弟兄一看他平平安安的回来了，大家伙非常高兴，梅良明马上设宴给他接风。这个时候张晋、魏春华、辛燕各位的伤都已经好了，那石双英呢上回江送信儿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常氏双侠还在探听文泰来的下落，蒋四根则到黄河边上去查看水势去了。徐天红对周中英根本就没提周的奶奶和周琦这个事儿，心想反正一天之内啊他们也会赶到了，他们到这之后怎么说就由他们了，我是不提这件事儿了。只是对众群雄就说起在道上听到了于于同的消息，知道他受了重伤，还有和一个女扮男装的少女在一起，就是不知道是谁。众人议论了一会儿猜想不出，都很挂念，但是知道于于同向来是机警能干，必然能够设法养伤避敌。转过天来早晨起来，这周琦独自一个就来到了梅家，跟父亲还有众人都见了面了。众人一看大家伙都非常高兴啊，周琦呢悄悄的就对徐天红说了，哎，你过来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他冲徐天红这么一摆手，徐天红心想，哎，这姑娘肯定是埋怨我呀，埋怨我不告而别呀，跟着他就出来了。来到外边，这徐天红就等着这姑娘劈头盖脸的一顿责怪呢。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徐天红想等着姑娘骂他，这姑娘一直也没骂。这姑娘把徐天红叫出来之后到了旁边，低低的声音跟他说，哎，我妈呀她不肯来见我爹，你不是神诸葛吗，五诸葛吗，你给我想个法怎么样。徐天红当时一听，哎，哦，把我叫出来就为这个事儿啊。徐天红说，那个，那就请你爹去见他。周琦说，哼，我妈也不肯见他，口口声声说我爹没良心，把我弟弟给打死了。你说这怎么办？ 徐天红一听，这个可真麻烦。要不，哎，我有法子了。说到这里，徐天红就轻轻的在那嘀咕了几句。周琦听完了他说这几句话，周琦说：“这成吗？”这个徐天红说：“你放心，一定成。就按我嘱咐你我说的这个事儿这么办，你走吧。”好了，这小姐走了，徐天红等着周琦出了门之后，跟众兄弟闲聊了一会儿，向梅良明就问说：“咱这个地方都有什么名胜啊？看看时候已经到了。”他悄声的对周中英就说了：“周老爷子，听说这里铁塔寺旁边有个修竹园酒家，那个地方有好酒，是河南全省都出名的。这个酒倒在这儿，那是不可不尝啊！怎么样？有兴趣没有？咱到那去尝尝他这好酒。”这周中英一听说好酒，那马上这兴致就来了。好啊，那我来做东，众位弟兄，咱们都到那去喝一回。徐天红说：“这是省城之地呀，捕快耳目众多，咱们人多去了不好啊。我看呐，咱人不能去多，您别仗着都去，就由总舵主和小侄我们两个人陪着老爷子您去，怎么样？”周中英一听：“就你们俩啊，好不好？”老头一听：“好。究竟还是你们照顾周祥啊，走吧。”于是呢，就约了陈家洛三个人径投铁塔寺而来。老头跟着徐天红往这么一来，徐天红心里想：“您这一来呀，可就中了我的计。”